实是我们冯弟兄所说的，今年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感觉到，时间飞逝如电呀、啊！今年，也许你们可能觉得不知道快不快，至少我在等待中。我今年从去年开始我就在等，等等等。要一般来说等啊，这个度日如年啊。但是没有发现这一年如一日，一下子我居然等了接近20个月，你知道吗？之所以说他等得快呢，是一晃哇居然等了20个月了，是因为在这个过去的这一年当中，过去的这一段等待时间呢，并没有感觉到特别的这个，说句实话，烦躁啊，焦虑啊。让我再思想一件事情，马上又要到了给大家说新年快乐的时间了，我在回想我这一年快乐吗？什么是我这一年真正的快乐所在来的地方？当我马上就要跟弟兄姐妹跟亲戚朋友也要说新年快乐的时候，我在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想，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在新的一年里有什么样的快乐？是什么样？我们希望把我们什么样的快乐带给他们，什么样的祝福带给他们？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快乐。我们希望他是什么样的快乐呢？是世上的教导吗？是这些上面一些心理专家或者一些老师的教导吗？说你要平平淡淡，就是真的。你呢？不要保持着恨别人，要爱别人，要保持微笑，要保持你本性的快乐，还是按照我们的哲学家康德那样教导说呢，人的快乐是满足于我们自身的欲望的时候，自身的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快乐了。为此我努力努力，孩子你要学习这个，你要上这个班，你要学这个，我们自己也要不断的装备我们自己。今天有太多的教导或者世上的教导告诉我们，尤其是在这个近100多年来，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我们上的教导都是，你看现在电视上教导什么的，说你要满足于享受现在，不要追忆过去，享受现在的快乐，活在当下，不需要考虑未来。人生的快乐是这样吗？是在当下，是我们个人把自己的欲望放低要求，是那种随遇而安带来的快乐吗？因此我希望今天借着这一段，而且我也特别希望如果神能给我机会，我希望借着但以理书整章的分享，能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快乐换句话说，快乐的源泉到底在哪里？快乐的源泉是靠我们自身的努力吗？是靠我们父母去要求吗？是靠我们课外的辅导吗？因为只有当我们明白了喜乐或者快乐的源泉在哪里的时候，我们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生活的方向，一个正确的生活的态度，我们才知道我们为什么去活着。而且我们希望在但以理书里不仅看见但以理他们，更希望能看见但以理书里所涉及的历史人物，让他们来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自己该怎样去把握我们自己的人生，让我们给我们自己谱写一个非常让我们自己让我们的孩子满意的一个历史。今天很多人由于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包括我们信仰所谓受洗的基督徒都受到了很多社会上的影响，就是活在当下。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周围有一些基督徒受到这样，或者我们自己受到这样的影响，就是我虽然是受洗的基督徒，但是我只按照我的想法来生活，按照我的想法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不需要别人来干扰我，我也不需要圣经的教导来影响我，我来选择一些圣经中我喜悦的教导，我认为对的教导来引导我的人生。 我的感受超过了圣经的感受，超过了圣经的教导。所以我希望让我们今天来反思一下，借着这样的机会，因为学习历史让我们知道过去的基督徒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怎样去做。但以理书非常有意思，如果在我第一次，在我最早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但以理书给我带来了，哇，这是一部神奇的书啊，里头都是梦啊，异象啊，什么这个王那个王，哇，好神奇的一本书啊，这本书太难了，没法看。但是我感谢神有机会能学习到这本书的精华，能把这本书慢慢能体会到，也希望借着这样的分享能跟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神借着历史，借着现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谁是那真正的带给我们快乐源泉的人，带给我们快乐源泉的神。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就要打开你的话语，打开但以理书信，是吧？实在是愿你借着这个预言，借着这卷书籍，愿我们在今天的学习中，是吧，能蒙你圣灵的关照，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体会但以理书带给我们的奥妙，带给你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救恩。你是那信实慈爱的神，你的慈爱向那对你立定心志寻求你的人，是吧，施行的是救恩，你赐给他们长寿高位富足，因为你说你要叫他们看见你的救恩，让他们将你的救恩显明在这世上，是吧？愿你带领我们下面的聚会，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学习，让我们真的在旧的一年里能够感受到你的带领，感受到你的爱，在新的一年里能让我们立定心智，像但以理一样，愿意不以王的饮食王的物件来是玷污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守节清心的人，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之上真正能成为你所希望我们成为的盐和光，让我们把这个光照亮在白神住着这个地方，能吸引更多的人在2019年能来到这教会来认识你，也愿我们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环境中，能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是属你的人，是那真光所照耀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打开但以理书的时候非常奇妙，但以理书在头三节里头这么描述的，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的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亚什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几个人来。这三节经文是描述了一个骄傲的代价。为什么是骄傲的代价？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如果你有机会去看这卷书的时候，当你要想读明白但以理书，你需要看几个书籍。第一个是列王记下18章到24章，还有在但以理书里头，以及在耶利米书25章，你把这三卷书放在一起，你可以能清楚的看见但以理书在教导你什么。当然还要再加上一部西方历史。在这个故事呢是骄傲的代价。为什么说骄傲的代价呢？是这样，在公元前600多年的时候，700多年的时候，是谁做王呢？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25岁做王，他做王做到了14年，39岁了。他这14年来，他遵行耶和华的话语，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尽都顺利征战讨伐。结果到了这一年，39岁这一年，出事了。两件大事围绕着他。第一件大事，小小的耶路撒冷城被来自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亚述王带领的185000人所包围。哇，祸不单行啊，我们都说祸不单行，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第二件什么祸事呢？就是西西家王39岁正当壮年， 结果得了要死的病，痛苦不堪啊。所以他在床上祷告的时候，你再去看，他说：王啊，我神啊，我为什么这样？我一生向你看，我一生向你行的都是好事，你为什么要让我得这么重病？我就要死了，你的怜悯，你的公义在哪里呢？外有那个疾患，内有疾病，人生没有比他更惨的一种状态了。国家要亡了，因为你看那块西拿那个亚述王的将军在那骂他们，亚述王也在说他们：“你们这城要破了，你们赶紧出来投降吧。”这时候，这位我们的西西家王，你看，人在绝望的时候，人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西西家王这样的身影？我们是否也经历过西西家王这样的难处？然后西西家王干什么？来到神的面前，他祷告流泪，他到圣殿里头流泪祷告。神是蒙应允的神，神说：“我怜悯你，让先知以赛亚跟他说，你的祷告蒙了应允。希拿基利的军队，我来替你征战。你的疾病，我来帮你医治，甚至我让你看见一个被医治的神迹，就是日冕倒退，钟表倒退，我们谁见过？我们巴不得时间往后多给我们，我们回过去一下。特别看现在很多电影，对吧？时空如果能倒退，赶紧看看彩票是啥，号码一到，赶紧拿一填，再回来，对吧？中个奖。他看见了时钟倒退啊。他看见了185000人的亚述大军一夜之间被灭掉了，他人生取得了绝大的辉煌，从绝境走上了人生的巅峰。在他39岁的时候，他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取得了一个死亡疾病的医治，哇，名声广传呀，人生巅峰啊！哇，刚才还哭了，哇，我现在太厉害了，人生巅峰，巅峰到一个程度，远在东方的一个被亚述国同样压迫的小国家巴比伦王听见，哇，这国家厉害呀，我得跟他结盟，以后好打败亚述，摆脱被亚述奴役的地步。于是派他的儿子带了礼物来到亚述，来到耶路撒冷来拜见西西家王。我们知道西西家王刚才他是怎么样得到胜利的，他是来到殿中向耶和华求告的。但是当使者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要跟他结盟的时候，他忘了，他跟使者说：来，快看，这是我的财宝，把耶和华府库中把他家中的财宝都向他的使者，向这个使者显现，他的军队，他的武器装备都向他们显现，看，这就是我靠这些来打胜的。他忘记了耶和华对他的带领，他的骄傲让先知以赛亚跟他说：因为你如此做，因为你忘了上帝的恩典，你忘了谁带领你真正打胜的，谁带领你真正救你脱离困苦的，所以你家中的一切，你家中的这一切财宝，有朝一日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还有你家中的这些好的青年，就是你王室的青年，也要被掳到他国当中做太监。今天不到100年，这经文应验了。说到这里，你也许会说：哎呀，你别再说了，这是2600年以前的故事了，犹太人的历史跟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的这些人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首先第一个关系，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他们三个人，年轻人，少年人，做错什么事了吗？他们的苦难为什么临到他们？他们的苦难来自哪里？来自他们吗？不是的，他们的苦难来自他爷爷的爷爷，你看看，告诉他爷爷的爷爷那一辈犯的错误， 让这一些无辜的年轻人被掳到了被掳之地。被掳之地意味着什么？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被掳之地就是他离开了他的家乡，来到了敌人的国度，来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国度。而我们是什么人呢？圣经里一再教导，那些在基督里的人是属于神的子民，是属天国的人。而我们今天在哪里呢？我们生活在一个与神为敌的国度里。所以耶稣在离世的时候祷告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也不属于耶稣。这个世界恨耶稣，所以也会恨我们。但以理他们是寄居在一个敌国的世界，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寄居在不属于我们家乡的国度。当我们有这种寄居生活的时候，我们该怎样的去来寻求神？所以我们和但以理他们一样，首先具有一个寄居的国度。我们和他们一样，会有一些不明白的苦难会加在我们身上。这些苦难不一定是你我弟兄姐妹我们做错了什么，这些弟兄姐妹也许是以前的事情的一个积累，一个神的审判的来临。这段故事告诉我们，骄傲的代价必然要带来一样的，带来必定的后果，带来严重的后果。第二点，为什么跟我们还有关系呢？就是借着但以理他们在这但以理书一共有12章，在这书信里头让我们看见他们这一群寄居的生活的人是怎么样让他们来跟着生活，怎么样看见上帝没有撇弃他们，能让我们在这个书信里看见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主权，这样好激励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世界不是某一个或者是美国总统创来影响我们，也不是习近平来影响的。如果你们看台湾最近台湾新闻更有意思，谁影响了台湾现在？韩国瑜。哇，你去看吧，韩国瑜要影响一切，高雄整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连民进党都采用不同的政策要对待他。到底是韩国瑜一个人救了高雄，还是韩国瑜一个人救了国民党？到底是谁的力量？但是你在但以理书里头跟我们有关系，让我们看见谁真正的掌王权，谁真正的能带给在他面前立定心志的人的快乐。所以对我们颇有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年或者每一天该靠什么样的日子来生活。话来说到了，既然但以理他们呢是寄居的生活，寄居在一个仇敌的国度，必然会带来一些苦难。会有什么样的苦难？会有什么样的苦难呢？他们的苦难跟我们一样吗？我们仔细联想一下，仔细看一看。这个是当以赛亚跟西西家王所说的话，说你所本身所生的众子必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世上的苦难，但以理他们从这段书里我们可以看见，从4到7节我们可以看见他们面临三个方面的苦难。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苦难，好让我们学会跟但以理一样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苦难。第一个苦难就是文化教育方面，就是王吩咐说，找几个聪明的这个年轻人，王室的贵胄的青年人带到我这里来，我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先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呢，但以理他们是这样的，他们学的是犹太人的文化，学的是神的文化，我们应该这么说，以色列民是神的国度，他们学习的是这样的文化。但是呢，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来以后呢，掳他们的国家非常聪明，要改造他们，要现在的那个电脑重新格式化。怎么格式化呢？ 从他们的教育背景体系格式化，先从教育他们洗脑，我们或者叫洗脑。所以从文化上来教育他们，说你们现在要接受我们的神厉害，我们巴比伦神厉害，因为我们的神把你们的神给打败了。所以要教他们文字，要从把巴比伦的哲学要教给他们。巴比伦是一个众神的国度，是一个很多神的国度。你们不再是一神了啊，不再是耶和华了，我要给你们教你们的文字，你看教这些。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注意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世界是不是也是这样？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代基督徒的，你会感觉到我们的脑子两种文化，甚至三种文化，中国文化、圣经，来了又叫美国文化，交织冲突。过去我们学的是我们努力靠自己，我们来到美国也是靠自己，靠自己。圣经说不对，要靠神。然后呢，我们的下一代说要自由，他们要奔放，要自由。你会发现，我们来了以后，孩子们，特别是我们华人，小孩二代会说中文的没几个，会写的几乎寥寥。你看孩子们一说 I'm American， 真的是这样子哎 ，You are Chinese， 你会感觉到这是吗？这明明是中国人，就是说。他是美国护照，他是这样的，但是真正是血统来说，血液来说，血液上来说，他是中国人呀。像他们也是一样的，这些有戴伊里他们三个人被带到这里，他们受他们的教导。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文化教育背景多么的可怕。在应该说50年以前，相信你们老一辈都知道，在中国文化有谁接受婚前同居的？有哪个家族婚前同居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等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80年以后，西方的性解放涌进中国的时候，到了今天，你不同居是另类。这就是文化教育的一个改变，这才短短几十年，短短几十年，大麻不合法，大麻合法了，简短几年。所以文化教育让我们今天都面临的一个冲击，让我们自己也在反思，我们这个脑子里头到底是圣经的知识影响我们大一点呢，还是社会上的东西影响我们大一点，都会决定我们的影响。其次在饮食方面，说要把王的饮食供给他们。在当时的背景下，所有王的饮食呢，就是那些他们要祭奠他们这个神的，祭祀神之后然后再拿来给他们吃。我们的跟我们有什么大的关系呢？你要知道当年亚当夏娃是怎么堕落的。当蛇跟夏娃说什么呢？你吃了之后你不会死，你还会更聪明。于是圣经里说，女人看见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就吃了。今天的告诉我们什么呢？各种养生之道，食补，智慧来自食物，可以吃啊，吃了之后你变聪明了。我们和但以理不一样，但以理那是祭祀，今天我们告诉，今天我们所受的教导，弟兄姐妹，是食物可以让你我变得健康美丽，食物可以让你我变得聪明。让我们把我们的重心关注转移了，我们制定详细的菜谱。一会儿今天在单一里说你会看见颠覆的。第三个是他们身份认证方面，给他们改名字，给他们改成他们本来带我们名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中国人起名字的时候，哇，名字都有意义的，基本上。而且名字有着时代性的意义，有时代意义，有家族特定，有父母的期望。名字代表一个人的一个特质。但以理他们的名字也是一样的，他们的名字都是跟耶和华有关系的，跟神，跟他们的神有关系的名字。但以理的名字就是神是我的法官。亚撒利亚的名字是神是帮助我的。亚卫是帮助我的， 同样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他们的与他们敌对的势力是什么呢？改名字，别用耶和华的名字了，用我们的名字，我们巴比伦也有的是神，所以给他们换了四个巴比伦神的名字。你们不要再想你们是那个犹太人了，不要再想你们是以色列人了，不要再想你们是天国的耶和华的子民了，你们就是我跟我们一样的人，吃的和我们是一样的，说的和我们一样的言语，名字都和我们一样。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受这样的影响呢？我们的名字甚至已经不能代表我们的信仰了。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别人一看，哎呦，你是基督徒啊。如果我们自己不说基督徒，我们周围的朋友都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有没有这种现象呢？我不是在说做我们在座的主人，是提醒我们，当我们的人生如果不知道我们自己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和别人生活是一样的，只会给别人带来惊愕、惊吓、 surprise， 哇，你是基督徒啊。我们是到底是什么样，所以可以看见所受的苦难，我们也受到一样的。一说基督徒，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哎，基督徒，基督徒不好，哎，不要了，哎，你怎么信基督教的，迷信，哎，会影响到我们的。我们是不是受到这样影响？当受到这样影响的时候，在圣经里头第八第九节，少年人但以理他们是怎么说的？要么今天的这样的信仰让我们就会沉浸在我们的一个社会哲学里头。刚才我说的，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努力就不能享受到这个世界上带给我们的别人所尊敬的文化，我们更看重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我们特别在意我们周围的人对我们的评价。那么既然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教导，但以理他们遇见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们用实际行动和人生的经历教导我们该怎样做，该怎样在一个寄居的社会靠着什么去保守他们自己的信仰，保守他们自己的生活。因为但以理他们清楚的知道这是谁的世界，这是谁真正是世界的主宰，所以在饮食方面，但以理开始说了，说我要立定心志，立志不以王的酒王的肉玷污他。立定心志非常重要，圣经里这么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发出的。兄弟们，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是在乎别人看我们，还是在乎这个世界看我们，还是在乎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怎么样去影响我们？我保守我们的心，立定我们的心志，才能真正的知道我们该要什么。其次，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但以理他们非常的清楚，因为当那个我们的这个所罗门王献圣殿的时候，所罗门亲自说过，祷告说过，凡是愿意到神面前来寻求怜悯寻求赦免的，耶和华神就会赦免，就会怜悯，就会帮助他度过世上的苦难，赦免他一切的过犯，为他伸冤。而且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的耶和华神也是如此的。耶稣这样给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句话你信吗？我们信吗？因为这样的话语，因为这样的安慰，所以我们的第九节说，但以理他们在太监长面前蒙了恩惠，受怜悯。在旧约里头，凡是在神面前立定心志的，神一定让他在他仇敌的面前来蒙怜悯。一个最著名的人物也就是约瑟，当他不愿意和他主人的妻子同房的时候，他说，我怎能犯这大恶得罪耶和华呢？神就让他在监狱长面前蒙怜悯，所以他成了囚徒，成了管监狱的， 一切尽都顺利，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当蒙了怜悯，当蒙了这样，你会颠覆的。如果你现在去读圣经，读到咱们，如果你没有圣经，你们看，我给你们读一下，你们也可以看见颠覆你的神的帮助。他们跟这个太监长说，哎呀，你给我吃点这个素菜吧，我好这个不要喝酒。这个委办害怕呀，这你们吃了素菜喝了白水，这要吃瘦了怎么办呢？这你面黄肌瘦的，我不得杀头啊。戴利他们说，是我们十天以后呢，他们吃，圣经里这么写的，十天以后，过了十天，十五节这么写，委办见他们的容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俊美肥胖，这在今天可能对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是一个不好的消息。素菜白水，俊美肥胖，我们巴不得吃素菜白水来减肥呢。这里头你看着十五节说他们俊美肥胖，我们不知道神用什么样的办法，神的权柄，神的智慧是怎么样，但是神让他们吃白素菜白水，能让他们和那些吃蛋白质吃肉的是一样的，甚至比他们还要俊美还要肥胖。神的智慧，神的帮助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在这点我们来，包括我也在反，一直在思想，但以理的立志，立定心志，不是普普通通的立定心志吧。他的立定心志能让素菜白水都能给他带来丰盛健康的身体。神要拯救他们，神要帮助他们，谁能抵挡呢？而我们不信，我们信科学，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我们首先有个先入为主的概念，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相信吃蛋白质，我们还要给世界吃蛋白质。我不是说不鼓励不吃蛋白质啊，我只是说我们自己的思维分析看这段圣经的时候，这要告诉我们，当神要帮助我们的时候，谁能抵挡我们呢？希望我们都能像他们一样来仰望倚靠神。第二个方面是文化教育方面，在文化教育方面，他们蒙神的恩典，神赐给他们智慧。在这段告诉我们，神给他们智慧，是神给他们智慧的。在整个一章有三次用到神给，第一次是神把自己圣殿里的东西给了尼布甲尼撒王，第二次是神给了恩惠在这个委办面前，神给的，这一次神给他们智慧，赐给他们智慧，神的给让他们带来不一样的生命，神给他们智慧，让特别是让他们又聪明又文又通达，甚至给但以理有特别的感触。所以真正的知识来源在哪里？圣经里这块告诉我们，是来自神，是来自我们所信仰的耶和华。但是我们自己有多少相信呢？我们是不是更愿意相信是我们自己来学的，跟我们自己努力呢？我努力，我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圣经，都用在学习上，可以不来聚会，可以不来做别的事情，我的知识就通达了，我的道路就通达了，这是世界教导的。但是但以理这块不是的，当他们立定心志的时候，他们要保留他们的时候，神给他们。还有一个难点，名字改了怎么办？还说起名字改，有个有意思的地方。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上那个课程，我们有个中国朋友改了一个名字，他叫 Jack。 然后那教授找人回答问题说 Jack， 没有一个人，他在那儿谁，最后大家说你让他看他那前面的牌子，他才发现是叫他，你知道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虽然他们被改名字了，但是你仔细去读但以理书十二章里的时候，几乎只要提到他们被改的名字的时候，一定说他们又叫但以理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有很多处只提到他们希伯来文的名字。可见他们的人生，无论你怎么改我名字，我没有抗拒，但是你叫我们其他名字的时候，我要称名，我还是，我又叫但以理，我又叫米沙利。他要两个名字，我的 identity 深深的扎根于他的敌人的手眼心中。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的身份是基督徒，不是你我啊，中国过去的名字，是说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让别人看见我们在任何时间是不一样的。这怎么样能保持这样的 identity 呢？就是当我们该聚会的时间，我们就该来聚会。当非基督徒会跟我们，当不信的人会跟我说，哎，你是不是该聚会了？哎，不用不用，今天我可以不去聚会。真的，聚会是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今天能保持我们哎在这个世界上能保持我们基督信仰特有的一个方面。所以圣经说不可停止，因为聚会有个目的，不可停止聚会，倒向不常聚会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聚会是让我们来享受彼此鼓励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一群人是来到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寄居的世界上是彼此鼓励。但以理也是四个人，哎，是彼此鼓励来奔走天路的，是互相帮助的。如果我今天来到这个教会，如果没有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不知道我过去19个月或者20个月是怎么度过，但是因着你们的爱，因着你们一些弟兄姐妹的关心，让我这20个月马上就二十个月一晃，我感觉一晃除了快乐就是感恩，感谢你们，并不觉着信仰这条道路有多么的难。但我相信如果我所有周围没有帮助我，只有冷嘲热讽的时候，只有人默默不理你的时候，我相信非常的困难。所以当你们说哇灵学，你看你享受的点，所以你觉得你快乐，那是你来聚会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你的难处，分享你的恩典，彼此劝勉鼓励，你就能享受这份不一样的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寄居生活中的不一样的人生。其次呢，来教会聚会敬拜，我们不是为了来学，不仅仅是为了来听到一些实际的教导，一些我们喜欢的教导，好回家以后去应用，去好。教会教导不仅仅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好的父亲、好的母亲、好的丈夫、好的妻子、好的孩子、好的老板或者好的一个员工，不仅仅是这些。他教导的是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放在哪里，提醒我们我们是属神国度的子民，这个世界是一个寄居的国度，这是来敬拜的重点。当我们唱神啊，当我们唱每一天的时候，是信任的时候，是表明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那个盼望不是在这个世界之上，是我们有永恒的。那样你会对你今天所有的才干、你的恩赐、你的产业，你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态度。奉献不是一个难事，除非当你体会到你有真正活泼的盼望在天国的时候，你只有认为这个世界是你的，你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所有的奉献都会很痛苦，跟割肉一样。但如果神说你如果真的盼望在天国的时候，你想一想，你随时都要走，明天也许耶稣就来了，我们不知道。当神来的时候，神说我给你的才干你干什么用了，你说我都积蓄了，我怕你，所以我一分钱也没花，我都积蓄在我家都给你。圣经里对那个说什么呢？你这恶仆啊。所以真正让我们来聚会是让我们来有一个天国的国度，让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当你有活泼盼望的时候，就是从心理学上来说你都能快乐，因为你心里开心啊，你心里有安慰啊。为什么在世上教导说哎，有人有信仰有好啊，你能心里安慰啊？他们不懂， 真正的信仰的安慰，我们在来到基督信仰面前，是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活泼的安慰，不是一个死的一个自我安慰，是有活着的神给我们的一个安慰，是活着的神一个经历，经历到什么呢？就是长寿的祝福。在圣经里头多次提到长寿长寿，而我们看一些电影或者历史人物的时候，活着都很好，活着非常好，只要能活着。在圣经里，特别是在九这边，你如果要是为什么要说他长寿呢？你去查但以理书里头，但以理活了多少岁啊？在我的有些书上说80多岁，但我看了一下，有99到100岁，你可以看一下。等我们如果有机会查到但以理书第9章的时候，那里头但以理已经100了，应该有100岁左右。长寿是圣经里多处给圣经里给我们写明的是神对爱他子民的一个祝福。你在诗篇里诗篇91篇这么说，我给你们念一下。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哇，但以理。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我要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为什么列到古列王，又叫不同的翻译版本又叫塞鲁士王、居鲁士王？这时候但以理是改朝换代了，刚才是巴比伦王，到了古列王的时候换了一个历史朝代，在西方的历史朝代叫波斯马代。也就是说，当换了朝代的时候，但以理依然在做高位，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是天子换了，他依然在做所管理所有术士的术士长。他已经80多岁，这时候已经都80多岁了，被掳已经65年了。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这是神让我们在但以理身上看见这句话说：“我要将我的救恩向那些立定心志、专心爱我的人显明。”这是但以理书第1章对我们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样但以理书这样教导告诉我们什么呢？谁是真正掌管这个世界的？在被掳之地，在朝代更替的地方，神对他爱他的选民是给他高官，是给他高位，是给他长寿的。但以理，神借着但以理的生命，但以理三友的生命告诉我们，这是天父的世界。我耶和华是真正掌王权的世界。当我们想要在新的一年里立定心志做新年规划的时候，希望弟兄姐妹知道，那真正能在2019年能带给我们快乐，能带给我们家里祝福的是耶和华神，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和规划来定睛立定心志来放在耶和华的身上，他不会亏待那些愿意在他面前专心寻求他的人。让我们的孩子不要像让我们自己说到这里最后说一句，千万不要让我们自己像约西亚王一样。当我真的不理解约西亚王这个人，或者反正我想避免这种事情，就是当我们的以赛亚先知跟约西亚王说你的这说完之后，这神的审判要这样的时候，他来了一句：不错，没有在我的年代发生这件事情。真的，当我不要让我们要做一个合格的父母，就是把我们的孩子带在神的面前，遵行神的道，让我们自己在新的一年里能够给孩子做一个榜样，能够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规划定睛在耶和华身上，让我们全家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能够立定心志跟随耶和华。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你在恩典之中让我们主啊能够想你的名，能够成为你基督徒，成为你的基督徒，我们感谢你。 主啊，这是你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恩典。愿你在新的一年里帮助我们，像大人里他们一样立定心志，让我们在这个寄居的世界之上能够真正的以你为王，以你为主，因为你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赐人智慧的神，你是赐人恩典的神，你是怜悯我们的神。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所面临的生活中的难处，生活中的需要，你都知道，你看顾我们的软弱，愿你刚强我们，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在新的一年里头能够有一个愿意寻求你、渴望你的心情，一个心愿，是吧？愿我们的心愿在你的圣灵的带领下，能够在2019年底达成心愿，让我们能真正享受到一个快乐的2019年。也把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教会的小孩子也恭敬地放在主你的手中。愿我们还做孩子父母的、做孩子家长的，能够在你面前有一个表率的作用，能在我们的生活方面、饮食方面、文化方面，还有我们的名字的认证方面，主要我们的都能有一个表率的作用，把我们的孩子也带在你的面前，成为蒙你喜悦的人生，主要愿你祝福，愿你悦纳，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